很高兴我们今天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是黄光赐牧师，他们夫妻两位被主呼召到世界各地奔跑，他们的女儿在泰国，小儿子现在在非洲，大儿子在母堂在美国这边服侍，他们全家见证主，服侍主。黄牧师目前依然在做许多培训的工作有时候在美国，有时候在印尼，有时候在非洲，不一定。可是他的培训的重点就是宣教，他的重点是对穆斯林、对回教徒宣教，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使命。那我相信神呼召，神开了门，神会成全。我们把时间就交给黄牧师，谢谢。
请牧师还有长子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谢谢教会常常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那么就在讲道之前稍微提一两样事情，大家可以继续祷告。第一件事情，我1月3号会飞去非洲就是去年的1月17号我们在非洲建立的礼拜堂被回教徒烧了。那么现在呢，希望在就是我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建好，如果会建好的话就有一个献堂礼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去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那么一方面希望训练一些同工，那么也希望向几位比较重要的人物来传福音，所以求神帮助。那么很多年没有用他们的语言，所以希望大家为我的语言祷告，因为又用法国话又用当地的黑人的话很久没讲了所以求神怜悯。那第二件事情呢，因为这几年到处去分享训练同工，那有一些同工就说在课堂里面上课不够，希望呢我能够带他们去到回教徒当中去走走。所以从明年开始，2017年开始，我就预备5年的时间，每一年一次，带领一个叫做 Vision and Prayer Trip， 就是意向与带祷之旅，就是全部都是走丝绸之路那么明年的是7月12号到24号，一共13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谁你有考虑愿意一起去的话，那么请你跟齐牧师或者高长老可以讲一讲，那么让我知道一下我们希望就是明年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比较具体知道多少人，那么费用是多少。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有负担的话，丝绸之路主要是从西安到新疆那一带的路希望大家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好，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我心中就是有相当沉重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很熟悉，很多人在讲，我们做基督徒一点都不陌生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那么特别是去到第8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节经文。我们的神问，然后以赛亚说，我要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我比较担心的下面那一句话，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说我担心是什么意思呢？从1976年开始献身到现在侍奉神，无论宣教的工作、牧养教会的工作，无论是开荒建立教会的工作，我发现好多好多人都曾经回应过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现在40年后回头看一看，那些回应的人很多还坐在那边，没有出去，也没有太多行动。那我心中就开始感觉，我们做基督徒就是信耶稣蒙福，这个不是太大问题。那么蒙福之后，信耶稣之后，跟随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要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就好像理不清， 那么就没办法做决定。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希望今天早上大家听的时候能够很认真的听。认真的听是什么呢？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然后成为行动。不然的话，我们听神的话语听了多少年，其实有的时候自己都有一点内疚感，不是不明白，也不是没有回应过，也不是不愿意爱神，但是总是有一些地方卡住。所以今天早上愿意跟大家一起把这个卡住的地方拿掉，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顺服我们的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真的他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出去了。有一件事情常常提醒我，在非洲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因为呢，我们那个地方呢，我去的时候只学法国话，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接触的对象都是讲法语的人，讲法语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说有在学校里面的教书的政府公务员，所以我们就开始了青年中心。那么开始了青年中心的时候，我们有图书，我们有一些就是电影的聚会。那么在那个我们的青年中心里面放了一个乒乓座。乒乓台乒乓哈，那么打乒乓就第一呢在室内，第二呢就是便宜嘛，你知道哈，这个乒乓球很便宜的，乒乓拍那么木板呢就 kick off 就可以，不用买很好的，因为他们反正才开始学。那么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的人来，当时他们打了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人是太强了，没办法赢，所以他们常常就暗示我，他说你知道美国的 NBA 吗？那我当然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了，他的意思说如果打篮球你就知道我们的厉害。好了，我们就想说可以吧，这样 就弄一个篮球架。那么有一年呢，我们沙老月有一位弟兄，他到台湾去，那现在变成台湾人，他台湾 念书念了做医生，娶了一个台湾太太，所以现在在台湾不回来了，在花莲。他就去看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弄了个篮球架，所以我们篮球架呢，我们就找了一条这个柱哈，这个就是钢铁的柱，那么就量好好，那么这个木板的三线板弄好，那么篮球圈跟美国的宣教士就是跟他们买了一个，那么篮球呢也请美国他们带过来，我们全部做好好了，那个篮球架是标准高度，是奥林匹克的标准高度啊。那么我们全部做好的时候，就请黑人来一起来把篮球架放上去。当我们要放篮球架的时候，大概挖了两尺深下去。那么一放下去的时候，整个篮球架就矮了两尺，因为量好好，忘记是要放到泥沙里面去，所以呢，很矮。那么对我来讲很开心，因为你知道我的高度哈。但是我想一想，黑人就不跳的拿篮球放进去，那个就很难了。所以呢，但是很有兴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的大概六个月，最少六个月以上啊，黑人的打篮球每一个人都选择跟我打同一队。为什么跟我打同一队呢？因为打我那一队的每一次都赢。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打，因为只有一个小小篮球场，只有一个架子，那么谁那一队投入 三个球，输的人就出去了嘛，换成另外一队进来，那么轮流，我们的队呢总是赢。那总是赢有好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我在中学的时候代表过学校打了五年篮球。那么当然呢，你篮球架又那么低，篮球场又那么小，那么如果给我投的话，基本上都是很近距离的嘛，不是太远的嘛，但是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我投进他们手也可以放进去啊。对吗？所以不一定我的队会赢。但是呢，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到非洲去的时候36岁，36岁的时候呢，黑人就说我是 Kiari， 意思说老人家。他说老人家36岁，但是他们平均岁是45岁，所以你36岁大概只剩下9年可以活了。哎呦，那么年轻人跟我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你是长辈，所以他们又离开三尺，不能够对我不尊敬啊。 所以呢，虽然他们高手手拿高高的，那离开我三尺，那篮球圈又那么近，所以我总是比投篮，其实进球的机会还蛮好的。但是如果我进，他们也进的话，不一定我的队赢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打篮球跟打足球不一样，他们不知道美国足球啊，他们是打 soccer 啊，用脚踢的那种，不一样就是打足球，手如果打到球就犯规了；打篮球如果脚踢到球就犯规了。他们只有一个犯规，拿着球跑来跑去也不犯规，打手推人也不算犯规。那无论你怎么做，只要球没有碰到脚都没有犯规。所以呢， 我就发现他们很有兴趣。为什么他们不赢呢？他们很喜欢抱着球到处跑的，到处跑，他自己同一队人在后面说多么多么，就说你传给我传给我，每个人拿到球都是很开心，到处跑到处跑，没有人投篮。哎，给我很多思想。为什么说给我很多思想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抱着篮球到处跑，没有投篮，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你说一个好的讲员讲说我可以差遣水，那么像以赛亚这样讲说我在这里，其实这些人不少的，但是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抱着篮球。那么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说我在这里。那我们忘记下面那一句请差遣我，我们就到处跑到处跑，跑到满身汗，有的时候很忙碌侍奉神，有的时候呢有礼拜天来聚会，但是平常不一定。无论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心中就开始内疚，30年前跟神说我在这里，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里？为什么我还没有出去？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真的按着神自己在我心中的感动来侍奉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说很严肃的问题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呼召，对神的心意，我们回应的部分，那么很多其他的部分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犹豫不决，开始就是好像就选择那么优先次序的时候，对于神自己的教导，他的心意好像就没有办法把它排到第一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早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边很快的跟大家稍微提一提以赛亚本身的突破在什么地方。以赛亚本身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节的第一句话。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哎，奔哈，英文说 die， 我觉得这个不够力量。中文说奔了，哎，奔了不是死了这么简单哈，哎，死是普通的人就想死了，皇帝的死就奔了，不是死了，他奔了，不单是死了，他的国度都出问题了。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呢？看到以赛亚这个人哈，在人生当中最高潮就是侍奉，就是在王宫里面。哇，那个他的上司是就是说，你知道是皇帝，什么是皇帝你知道吗？跟秦始皇做过工吗？啊，你知道跟皇帝在一起不是好玩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人生里面最有前途的，最有前途的。我们不要讲现在说President elect 现在找谁哈 ，Cabinet 哈，你只要找到的人呢、啊，都感觉到很就是很威风。哇，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那以赛亚先知是在这个乌西亚王的那个时代里面来服侍的，那个地位、那个安全、那个待遇、那个前途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天塌下来了，公司解散了，老板失业了，上司没有薪水了，那么你怎样？你当然回家吃西北风。哎，弟兄姐妹们，在这一种的光景里面，面对着我们人生生活各方面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处理呢？你会怎么去处理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哈，太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卖给一个公司，卖给一个就是那个某一个老板或者是某一个理念，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让神自己来使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一种的情形里面，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家庭，一切一切，我们对于神不是信不过他，但是就觉得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个神跟我也不见得吧，我就好几天不祷告其实也没事情。我们开始就觉得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想法呢？啊，对于神话语讲的我们不一定听，就觉得最多有点内疚感，也不是大事情。哎，如果老板讲的一些话我不听的话，那么问题大了，因为第二天他叫我进去办公室跟我讲说明天不要来了，那才是大事情。你明白，我们把整个生活里面的价值观念摆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可能崩了，但是我们情愿冒那个危险，冒那个危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从看这个世界可以给我的安全感，明白这个世界的暂时性，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在最有前途、最靠得住的一个上司、一个靠山，当他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看到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感谢神，因为乌西尔王崩了。那乌西尔王崩了，这个是世界上一般的事情了，每一个皇帝都有他崩的时候啊，世界上的东西靠不住了。但是以赛亚能够成功，成功在什么地方？乌西王崩的那一年，第二句话，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哎，这个才是答案。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觉到灰心的时候，那如果在灰心的时候又看不到主的时候，那真的是没路走了。所以呢，这个叫做整个思想观念上面的转变，不要把我们的一生建立在可以奔的事情上面，那要常常学习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么你说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怎么看见呢？因为有的时候来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是知识增加，但我们的生命又怎么样的呢？你看以赛亚先知他自己操练，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就知道我们的主还是掌权了。那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哇，他看到神自己的威严，神自己是绝对是全能的神。那么第二节又看到撒拉夫势力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遮脸 不显明自己，两个翅膀遮脚 不夸自己所走的路，自己的经验，两个翅膀飞翔，随时预备好行神的道。你知道这个是操练，属灵生命的操练，属灵生命的操练能够看到世界上是暂时的，如果失去世界上所给我的，我们一点不受影响，因为我们见到高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如果我们能够操练到这一种的情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们的神在掌权，他坐在宝座上面。然后你再看到什么？你看到天使们讲的声音，因为呢，我们要学习训练我们自己的耳朵，要听什么，不要什么都听，不要什么都花很多时间进去。听什么呢？听天使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要听天上的声音，神自己透过使者，透过圣经，透过不同弟兄姐妹给我们的鼓励，看到我们的神。我看到什么呢？看到神自己的荣光充满全地。然后呢，我们在看到第五节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看到这一切之后，看到圣洁的神，就同时间就想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过，他说祸灾我灭完了，祸灾我灭完了。弟兄姐妹，我鼓励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做牧师在内，我们都要操练这一个。操练什么呢？ 操练先说我灭亡了，操练先说我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怜悯。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大家都跟弟兄姐妹说，你为我祷告，因为我软弱，你知道这个教会不一样。如果教会大家开始在后面说，有没有听到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都是讲别人不对，没有讲自己不对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大乱了。你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吗？哎，以赛亚先知就是这么简单，他就说灭亡，我灭亡了，我是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以赛亚也知道一个事实，他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操练的话，我们常常讲说别人嘴唇不洁，因为是事实，我们也没有乱讲话。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以赛亚先知求神赦免他，求神赦免他。如果我们能够操练这个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让神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罪的拦阻，神自己的话语就自由的运作。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赛亚先知罪被赦免之后，他就可以释放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这样解释的话，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你这样讲的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呢，我们这个老基督徒已经听过很多很多这些讲道。那如果这个神的话语还说不服你的话，让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好不好？请问一句话，圣经当中有多少个人，多少次地方在旧约里面有人说我在这里这一句话啊？你要明白，我这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这一句话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如果大家明白的话，这个就是我送给大家的感恩节的礼物，好不好？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就请最右边的好不好，你读找一节经文，全部找好之后才读，不要太快读。你们找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这边呢找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这边呢找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所以三节经文和二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出埃及记三章四节，撒母耳记三章四节。那么那一边哈，我请你们思想一下保罗的生命，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那么因为有几节经文，所以我们不要读，但是你们想一想。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是神跟谁讲话呢？好，可以不可以读一读那一节经文？好，神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这是圣经当中旧约里面第一次讲到我在这里这个回应。请出埃及记三章四节，摩西摩西，然后摩西说我在这里。请这边读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好，谢谢。那么那一边呢，你们不用读，因为呢没有经文，不过你们想一想。好，我现在希望大家开始稍微我解释一下，然后你在脑海当中做一个功课哈。那么功课等一下子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在圣经当中常常喜欢去找人，又跟人讲话，又要使用人，又祝福人啊。那么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神找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那这个从呼召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不是第一次听到的，神不是第一次叫他的。按照史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的讲道， 神第一次跟亚伯兰讲话的时候，亚伯兰是在乌尔，神叫他离开乌尔，往神要他去的地方。好，那么所以第一次神呼召亚伯兰，亚伯兰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最后面那一部分。一般上我们讲说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我们都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讲，神跟亚伯兰讲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你的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那么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就去了，当时75岁。好，你稍微记得这个神的呼召这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你看这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回应神的呼召差不多80岁了啊，摩西神回应神的呼召。那么你再看的时候，撒母耳很小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虽然他不知道是神叫他，他还以为是以利那个老祭司叫他，但是呢他就是很愿意回应神说，我在这里。好，请大家在你自己的脑海当中做一个小小功课，如果你要在你的这个周刊上面后面有一点空白的地方，你做一点功课也可以，你拿一支笔出来，然后你就说回应呼召，意思说 我在这里，回应这句话的，你写在上面。你写在最上面的时候，你中间画一条线下来，就把它分开两边。那么回应神的呼召下面呢，在你的那个纸上面的左边，你就写之前，在你的那个线的右边就写之后，然后你又开始写第一个亚伯拉罕，第二个摩西，第三个撒母耳，啊，那么等一下还要写就是扫罗，或者后来变成保罗。那么大家思想一下哈，我还有7分钟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快的就可以掌握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一件，第一，亚伯拉罕回应神呼召之前，如果说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后来蒙神的呼召是从创世纪，就是最十一章最后面算起，或者说真正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是十二章的开始，请问一句话，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之前，愿意有行动之前，圣经怎么记载亚伯兰？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你再注意看一下摩西，摩西回应神的呼召是在出埃及记三章第四节，当时80岁，摩西一共活了120岁。摩西前面的80年跟后面的40年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说摩西回应神呼召之前，你想把摩西的事情写下来，创世纪第二章只讲到两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生下来肥肥胖胖，父母亲舍不得把他就是按照法老王的命令去对摩西有什么不利。第二，就记载他两个希伯来人打架，不是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埃及人就打架，摩西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然后跟着两个希伯来人打架，那么摩西去劝架，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想打死我，想打死那个埃及人吗？所以摩西一怕就跑到旷野去。第三，就记载摩西在旷野牧羊，三件事情。没有回应神之前的摩西，摩西的生命没有什么好记载，没有什么好记载。没有回应神之前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好记载。那么你看撒母耳的一生，当然他前面很短了，因为他很小嘛。那么他回应神的呼召，很年轻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神怎么用他的一生呢？告了2个以色列的王，哇，他的一生实在是了不起。我再看一件事情，我看扫罗，就是后来名叫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在扫罗遇到耶稣基督之前，圣经当中记载了4个地方关于扫罗。 第一个地方，使徒行传 第七章五十八节，当那一些人拿石头 要打这个实体反的时候，有的人就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的脚前，圣经就说那少年人就扫罗。第七章六十节，那么实体反被打死了，圣经记载扫罗很开心。第八章第三节，那么这个教会受逼迫了，圣经里面就说扫罗很喜欢教会受逼迫。那么第九章开始的时候，扫罗就去拿了准证，又去抓基督徒，又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然后根据就遇到耶稣了。扫罗没有遇见耶稣之前，没有接纳耶稣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之前，扫罗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神不觉得需要记载任何东西，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没有永恒的价值，他没有做到什么事情，神认为觉得需要记下来。哇，我每一次看到这些，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中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在神的眼中，我们属灵生命有永恒价值的属灵的生命的开始，就在于我回应神说我在这里。从那一刻，那一刻开始，从那一刻，那一刻开始，你说感恩节，你说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最好的礼物就是大家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然后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你就看神怎么记载你的生命。75岁的亚伯拉罕，哇，后面的那一段生命里面，神记载好多好多细节的东西哦。80岁的摩西，他回应神的呼召之后，40年的时间，神记载他的生命很细节，很细节。撒母耳年轻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神记载他的生命是那么丰富。那保罗的生命呢？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就是做耶稣基督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开始，他的生命就影响了整个世界，整个基督教圈子，还有包括非基督教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你看神怎么看事情，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你不要以为是一件小事情，如果你认真的话，你就发现这是你的生命的转捩点，这是你生命是不是在神永恒的价值里面，他觉得你活得有意义，然后你讲了你做的，你的祷告，你的行动，神都记载下来，甚至包括一些软弱的地方他都记载下来。软弱记载下来不是为了要审判我们，乃是要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别人的一些就是说见解，人家看到的时候也受到提醒，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这里讲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诚恳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领受恩典福气的基督徒这么简单。我们要预备心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你说黄牧师，你知道啊，回应这句话多危险吗？你知道吗？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所有的危险都可以变成祝福的，所有的付出都可以变成祝福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从风闻有神到亲身亲眼见到神这个秘诀。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早上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知道这样回答前面的路不一定好走，但是其实你不这样回答，你前面的路好走吗？也不见得。那我们信心建立在神上面，不要建立在乌西亚王上面。你看神怎么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你可以祝福，你可以使用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听到亚伯拉罕的回应，我们也看到摩西的 撒母耳的回应，我也看到保罗他自己生命的转变，他接纳主你自己给他的挑战与使命的托付。他们这一些人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很羡慕很敬佩，很希望是像他们这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亲近神侍奉神的人。求主你今天早上向我们讲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谢谢黄牧师的信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呼召，我想像黄牧师讲的，我们都曾经说，是的，我愿意，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这里只是一个建议，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本地的宣教或个人的宣教行动，你不一定要等教会有什么活动，或者说一定要跟万号报告或者怎么样，你个人随时都可以开始做。在团契中，当你看到有慕道的朋友，你不用等三福，你就可以开始跟他建立关系，能够跟他传福音。这个不需要说有一个什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好不好？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个人的能力，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接着唱回应诗歌，充满我。请起立。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运行，作善工，发出亮光，照耀其实是我是主兵之基，充满我，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荣耀圣灵进充满我，愿主先进充满我。
第二节，
不是依靠实力才能，唯独要来我圣灵，心眼光明，灵儿开通，圣洁其名和主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荣耀圣灵尽充满我，心就尽尽充满我。
弟兄姐妹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你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与主同行。主啊，求主你按着黄牧师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像那个抱着篮球走却从来没有投篮的人。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们。这个是丁阳，在这边，很欢迎你。好，谢谢，请坐。下一位，于树庆，在那边，欢迎。全文轩，刘耿，跟胡源，他们是目前在三一的神学生，是从中国大陆的西南，从那边过来，在这边念书，将来还会再回去。吴底中，欢迎，欢迎，请坐。李元坤在后面，好。还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没有照相啊？目前没有你资料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因为这个教会是很大哈，你要认识人是不容易。那你要是站起来，我们有你的资料，我们会让你跟团契连结，你就可以认识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们。我右手边有没有？中间？这边？左手边？没有。感谢赞美主，谢谢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的崇拜结束以后，请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接待介绍教会，帮你们安排团契，好不好？好，接下来就几件事情报告。第二项我们的 Scar Lily 很高兴她也愿意也接受我们的邀请，继续在我们中间往后有三年的服事。他服事的重点不只是青少年，而且还含我们的一些 college 的 students。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有机会看到他，你可以欢迎他，也可以跟他握握手。成人主日学下个礼拜就开始上课，你还没有报名的尽快报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接下来就是今天下午的洗礼，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留步来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团契中的跟进的，也求主你使用能够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好，我们默祷散会。